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明慧广播电台制作的《法轮功真相常识》。
法轮功自1992年从中国的长春传出来，至1999年的七年间，吸引了上亿人修炼。在经历了中共十年的残酷镇压后，法轮功反而在世界上120几个国家广为传播。为了广大的中国民众对法轮功和法轮功修炼者有比较公正和全面的认识，我们编辑了法轮功基本问题问答。什么是610办公室？
中国政府在江泽民时期对法轮功修炼者进行有计划的迫害，主要是通过所谓的610办公室。610办公室是在中国开始迫害法轮功前一个月，由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直接受命建立的。这个办公室在各级政府都有它的下属办公室，它是一个类似于德国纳粹盖世太保的完全独立的系统，不受任何法定部门管理，并享有一切权利。江泽民要求各级政府机关要配合610办公室行事。这个办公室的唯一任务是解决中国的法轮功问题，至于采取什么手段，对中国国家主席来讲都是无所谓的。在这十年的残酷迫害中，已造成近4000余位法轮功成员被迫害致死，数十万人以上被抓，都与610办公室有直接的关系。酷刑、性虐待和精神折磨是经常发生的。
法轮功的人不顾亲情，给那么多的人带来了麻烦，这是不是自私？
法轮大法要求每个学员看淡名利情，并不是要我们脱离亲人不顾别人，恰恰相反，法轮大法要求每个学员都善待他人，处处为别人着想，何况我们的亲人呢？我们要看淡情，是因为过于执着于情会使人变得不理智、自私、狭隘，甚至纵欲。修炼人有更高的标准要求，在不断修去情的同时，会代之以慈悲。慈悲是善的表现，是更高尚的无私的境界，是对所有生命的珍惜和善待。另一方面，请您想一想，是谁造成的法轮功学员有家难回、流离失所的呢？如果没有这场邪恶的迫害，大法弟子安居乐业，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贡献聪明才智，善待家人和社会，怎么会平白无故地跑到天安门去呢？勇敢走出来的大法弟子，自始至终只做了一件事情，大声说出真话，说出真实情况，用自己所拥有的一切去维护真理，维护给自己身心健康带来巨大升华的法轮大法。所有的麻烦不是法轮功带来的，而是肆意挑起这场镇压的首恶之徒带来的。
为什么法轮功一再强调善恶有报呢？
善恶有报是一个永远永远不变的天理。有人不相信善恶有报，是因为他只看到今天短暂时期的事，若跳出来长远地看看身边的人，历史上的人，如果我们能看到一个家庭的上下三四代，看到一个人的整个一生，往往不难看出其中的善恶有报。比如抗日时期当汉奸，帮着侵略军杀害同胞的人，他要么不得好死，要么他的后代很倒霉。土改时、文革时害死过人的革命者，您看他的下半生或他的儿女怎样了？再说眼前那些春风得意之人，他的祖辈大多善良老实， 他自己小时候也历经苦难。俗话说，穷不过三代，富不过三代，穷时吃苦积德，有了德就可以拿德来换取世间的一切，所以他后来就富了。但富人往往重利忘义，无知中造了业，损了德，后代就只有又受穷了。善恶有报是天理，只是人间太复杂，决定一个人命运的因素太多，不是我们肉眼凡胎能看清的，特别是我们身在其中时。然而物质不灭，善恶有报是宇宙的法理，制约一切的表现。任何一个生命无论在历史上做过了什么事，都要自己承担。那么做好事，善待佛法真理，就会给人带来无限的福报，甚至可以促成修炼的机缘。相反，对佛法的蔑视、仇视，甚至诽谤和破坏，就会种下罪恶的因，得罪恶的果，欠下的业永远都还不完，永远都得还。这对一个生命来讲不可怕吗？
法轮功有没有接受美国资助？
事实上，法轮大法没有收到受美国政府的资助。中国江政府对法轮功接受美国政府资助的捏造没有提供任何证据，因为根本就没有证据。同时，驻北京的美国官员说，他们从未听说任何关于美国资助法轮功的宣称。这样的指责实际上是不惜牺牲外交关系，有预谋地在中国国内煽动民族主义情绪，为使用更加残酷的手段镇压中国的法轮功修炼者而鸣锣开道。这里有两个明显的漏洞。其一，既然有这么大一个反华势力组织，那么他们的总部在哪里？其二，美国政府资助美金是要得到国会批准的，何况几千万美元不是个小数。现在连最初提供此消息的人都推说没有证据表明此事，只是听说而已。
政府说不好，你干嘛还要练呢？
首先，一个事物是好还是不好，并不由某个政府说了算，得由事实来说话。第二，法轮功自1992年传出，短短九年时间传遍50多个国家和地区，修者上亿，为什么只有中国一个政府说它不好，而其他国家政府都是给予褒奖？难道世界上所有国家的政府和人民都是傻子，正邪不分了吗？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法轮功教人向善，修者身心健康，道德回升，有何不好呢？也许您会问，那为什么有那么多练疯、练傻、自焚、杀人的事呢？请想一想，世界上其他国家有那么多的法轮功修炼者，怎么就没发生过一例这样的事呢？迫害法轮功之前，法轮功已在中国传播7年，怎么也没发生过一例这样的事呢？为什么一开始迫害就一下子冒出来这么多骇人听闻的惨案？回想当年文革，国家主席刘少奇不是也在一夜之间被打成叛徒、特务、内奸、公贼，而且还铁证如山？难道这不值得您深思吗？
你练别的功不行吗？干嘛非要练法轮功？
既然法轮功好，我为什么就不能练？再说，练什么功是每个公民的自由，哪个功好是客观存在，为什么一定要看谁的脸色违心行事呢？其实，很多学员在练法轮功之前，确实也练过、接触过许多别的功法，他们是经过认真的思考、实践、比较之后，认为法轮功是万古难遇的正法修炼。他们无不被法轮大法那博大精深的法理所折服，最终走到法轮大法修炼者的行列中来。
法轮功好，你就在家偷着练呗，干嘛非要出去呢？这不是自讨苦吃吗？
既然法轮功好，为什么就不能光明正大出来练，而要躲在家里偷着练呢？一个心底无私的人，为什么不能向自己的同胞、政府堂堂正正地讲真话？试问，当我们的父母遭受了不白之冤，饱受造谣诽谤的时候，我们是站出来护卫自己清白的双亲，还是躲藏起来明哲保身，或者是站到强权一边参与作恶？慈父遭谤，子不在，世人都会骂不仁。作为深深受益于法轮大法的真修弟子，在我们慈悲伟大的师父遭受谣言恶毒攻击，服役身心的宇宙大法蒙难人间的时候，我们站出来，用最和平的方式，用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依法和平上访，向中央政府坦陈厉害，澄清事实，善良的同胞，我们何罪之有？在所有的宣传舆论都一边倒，而我们却被剥夺了依法上访的权利，一切沿路受阻的情况下，我们没有采取任何暴力行为，只是寻找能说话的地方讲清真相，这能叫闹事吗？面对开除公职党籍，面对残酷的拷打非法判刑，我们仍然保持着和平理性，您见过这样闹事的人群吗？这不是自讨苦吃，因为我们这样做并不是为自己，而是为还大法清白，还师父清白，也是为了您，我的同胞，能够明白真相，从而使您的生命有个美好的未来呀。
你们海外的学员一直坚持在中国石林馆前的静坐、绝食请愿，有意义吗？能解决问题吗？
其实，往往衡量一件事是否有意义，并不体现在它的结果上，而是体现在它的过程中。善的力量是无穷的，这也正是邪恶惧怕的。为什么那个当权者一听到法轮功三个字，就吓得浑身发抖呢？善的力量也正在改变着环境和人心。记得一位从使馆前经过的行人对我们说，坚持下去，时间越久效果越好，你们所做的一切不是为了自己，也不是为了中国，而是为了世人。别看眼前的汽车匆匆而过，他们全看到了，他们都支持法轮功。在中国，大法修炼者的一言一行甚至感动了许多监狱的犯人和警察，他们对学员的大善大忍由衷的敬佩，许多人还因此走上了修炼之路。请您想一想，如果所有的世人都能够看到真善忍在人间的巨大威力，重拾人类的美好道德，邪恶的一切不就自灭了吗？
法轮功在中国是否影响了稳定？
自从1992年传出以来，几年内法轮大法使上亿人身心净化，道德回升，就像一股强劲的清流冲散污泥浊水，不但使数以千万计的中国百姓获得了健康的身体，消除了疾病，为国家节省了大量医疗费，更重要的是，法轮大法修炼者以真善忍的宇宙法理指导修炼，处处为他人着想，几年来无数神奇美好的故事在修炼者中发生，多少人道德回升，多少家庭变得和睦温馨，吸毒犯罪的放弃了恶习重新做人，利用职务之便以权谋私的变得奉公守法尽职尽责。大法修炼者真正地为社会带来了安定与祥和，极大地稳定了社会。早在1996年，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就曾试图利用手中的权力打击法轮功，但是他们处心积虑地利用各种手段，也没有发现法轮功学员有任何违法犯罪行为， 一些参与调查的人甚至被真善忍法理震撼，走上了修炼的道路。然而当权者无视法轮大法令无数中国百姓身心受益的事实，于99年7月悍然下令镇压，在人类的历史上写下了最耻辱与血腥的一页。这场迫害造成了千百万坚持真理真修向善的人被抓、被打、被劳教、被判刑、被酷刑折磨，被迫流离失所、有家难回。更有甚者编造谎言，如所谓的1400例，制造骗局，如天安门广场自焚事件，欺骗不明真相的民众，挑起人们对宇宙真理的仇恨，在无知中参与了对修炼者的迫害，将无辜的群众推向深渊。不仅如此，这场邪恶的镇压已经引起天怒人怨。最近两年多时间，全国范围内不断发生的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未见的自然灾害，就是上天对作恶者的警告。请问是谁在破坏人类赖以生存的美好和谐的生存环境和维系人类社会的最基本的道德呢？面对强权与暴力，法轮大法修炼者并没有动摇对真理坚如磐石的信心和正念，以前所未有的大善大忍面对一切压力与磨难，在无数次上访与请愿中，学员们始终如一地本着纯善之心，向政府以及被舆论宣传深深蒙蔽的世人讲述着自己在大法中受益的事实，并揭露了当权者为维护其独裁统治扼杀正义与良知的邪恶本质。面对来自各方面的精神压力与肉体上的折磨，他们无怨无恨，真正做到了骂不还口、打不还手。他们的言行甚至感动了监狱中的犯人和警察。许多犯人都说，如果我早练法轮功，就不会干违法犯罪的事了。作为中国人，我们非常希望自己的国家兴旺发达，但是我们深知稳定来自于民心，来自于社会中每个个体的人心向善与道德回升，绝不是当权者凭一己私利或暴力与强权得到的。不惜一切镇压法轮功的人，才是在从根本上破坏社会的长治久安。
江某某为什么要镇压法轮功？
镇压法轮功是江泽民的天性。听过这么一个故事，一只蝎子要过河，它不会游泳，于是请求乌龟背它过河。乌龟不肯，说你会蛰我的。蝎子说我不会的，因为那样我自己会淹死的。乌龟觉得有道理，就同意了。当他们快到对岸时，蝎子蛰了乌龟一下。乌龟问蝎子，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蝎子说，我也没办法，这是我的天性。我们提这样几个问题，这场镇压是误会吗？这场镇压能避免吗？法轮功危及中国政府的统治了吗？我的回答是，这场镇压不是误会，法轮功提倡的真、善、忍，对国家、对民族、对社会有极大的好处，但却毫无疑问地直接威胁到了江泽民一伙的统治基础，因而这场镇压是不可避免的。真是对江泽民政府的直接威胁。众所周知，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到六四天安门没杀一个人，从中国政府从未禁止法轮功，让大家不要信谣言，到江泽民发狠，我就不信治不了法轮功，有谁听到这个政府在重大事件上说过一句真话的？借镇压89年六四上台的维宪主席江泽民曾专有指示，强调新闻的真实性和人民性是资产阶级的东西，中国的新闻应该是喉舌工具，云云。看看那些被揭露出来的几千万、几亿的高官巨贪们吧， 哪一个不是昨天在台上慷慨激昂地三讲反腐，今天就手铐脚镣地送进监狱？而制造三讲的江泽民及其犬子的贪战却依然如故。1992年，法轮功从中国传出，短短几年功夫，法轮功就迅速发展到了数千万人。江泽民本能地感到了威胁，对他而言，可怕的不仅仅是练功人数多，也不仅仅是有很多党员练功，而且还因为经过这么多年的思想教育和讲政治即说谎训练，人们竟然还有这么多人愿意去讲真话，做好人，不要说贪污，就是街上看到钱都不捡，这就犯了江泽民大贪大滥的大忌了。江泽民之所以直接下令镇压，其根本原因就是因为法轮功的传播正在不知不觉地改变着中国人扭曲了的民族性，法轮功成了一面照妖镜，时时照着江泽民，这让他寝食难安。不错，法轮功是不参与政治，是不寻求分享权力，可是一个真正的好人群体的扩大，就是对依靠邪恶来统治的恶势力的威胁。因为好的、善的扩大就缩小了坏的、恶的生存空间。当恶者看到如此普通的中国人仅仅为了说一句真话而坦然面对死亡时，他的恐惧是显而易见的。那么代表邪恶势力的人物进行疯狂的垂死挣扎也就不奇怪了。在这场正邪的大较量中，邪恶的一方使用的除了谎言还是谎言，从一开始的敛财、豪宅、催产素，到后来的香山集体自杀、天安门广场自焚，到现在强迫大中小学生以及民众的百万人签名，真不知堂堂一国元首除了撒谎还能干什么。这个从不说真话的江氏政权要是不镇压法轮功，那才叫人奇怪呢。善会破坏江氏集团赖以统治的基础，窃取了最高权力的江氏是人间最残忍凶恶的总代表，其残忍和无人性已浸透了骨髓，他就是要有计划有步骤地消灭中国人心中的善念和美好的东西，而代之以丑陋和凶残。无论从感情上还是理智上，他无法忍受善，所以他利用人群中最恶的一部分在肉体上消灭法轮功，无怪乎这次镇压法轮功所采用的手段如此之恶，从使用中世纪的刑具到现代化的电棍，从政府官员亲自动手到逼迫犯人作恶，却为中国现代历史之最。忍将使中国政府的统治手段无存。照常理，任何一个统治者都会欢迎人民的忍，为什么江氏要例外呢？难道他真的蓄意自毁江山？先从另一角度探讨，中共是20世纪的一大怪胎，见证50多年还没有建立有效的独立的司法体系，给人的感觉是拒绝建立一个健康的社会。统治的基本手段之一是不停地挑动群众、斗群众，以确保人民无暇顾及统治者的巧举豪夺、横征暴敛。江氏所谓的稳定，只不过是不让矛头指向他和他所代表的那个统治集团罢了。什么叫内耗？就是把能量在人民内部的争斗中耗尽。在镇压法轮功的所谓法律手段用尽以后，江氏的所能想到的只有挑动群众、斗群众这一招了。什么百万人签名了、人人表态了、义愤填膺了，这种60、70年前希特勒就玩过的把戏，老江就不用再东施效颦了。当年全国人民对叛徒、内奸、公贼刘少奇的义愤不可谓不大，结果呢？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江氏已是逆者，愿中共其他领导人顺天而行，为了中华民族的昌盛富强， 真正的为人民发出正义的声音。
法轮功常提到江泽民，这是不是反对政府？
其实，任何人也不能代表政府，更不能代表一个国家和民族，只能代表他自己。否则，如果一个国家的领导人道德败坏，无恶不作，是不是就可以说这个国家、这个民族道德败坏、无恶不作呢？当然不可以。自古就有明君和昏君，是昏君还是明君，是自己做出来的。客观事实是客观存在的，不是谁说出来的。这就如同皇帝的新装，即使全国的人都不敢讲真话，皇帝没有穿衣服也是事实。而真正明智的、让人敬佩的，倒是讲真话的小孩。作为一个明智的国家领导人，应当将本国百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真正为民族的兴旺发达着想。当群众中出现矛盾时，应当尽力化解矛盾，而不是根据自己的好恶，甚至出于自私阴暗心理激化矛盾，置亿万人生死于不顾，做出贻害国家民族、遗臭万年的邪恶之举。有良心的人看到这种严重错误，不应该向政府、向人民讲清真相吗？这不是反对政府，恰恰是对国家民族的负责。在法轮功冤情冲天，两年半无辜地被整死400多人的情况下，那些责任者有没有一个出来承担责任的？有没有一个引咎辞职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把问题明确提出来，不是对国家民族负责吗？古代明君赏之，人要看到自己的形象，得照镜子。皇帝要想知道自己的过失，得靠忠臣。如果皇帝拒绝群臣进敛，而且自以为是，群臣用阿谀奉承的办法顺着皇帝的心意，皇帝就会失去国家，群臣也不能自保。然而，现今中国当权者为了满足个人私利，出于妒忌和仇恨，强迫全国尽义善良百姓放弃让其受益无穷的法轮功修炼，否则就精神上搞垮，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更有甚者用谎言和构陷，挑起不明真相的无辜百姓对真、善、人、宇宙真理的仇恨。这样险恶的行为，不是在把全中国的善良百姓推向深渊吗？不是在把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形成的美好道德摧毁一尽吗？我们不应该清醒吗？为了国家和民族的长治久安，为了子孙万代的后世千秋，我们应当有勇气站出来向邪恶说不。
为什么说法轮功不参与政治？
如果认为法轮功学员是否参与政治，这点大可不必担心，因为学员之所以来学功，是为了德行高尚、健康身体。一个人本着真、善、忍修炼，自然能达到心胸宽广、与世无争。然而，政治中却离不了尔虞我诈、追求名利、追求政治目标等等这些和法轮功学员完全背道而驰的内容。另外，法轮大法明确规定，所有学员不得参与政治。国内学员去北京上访，海外学员在使馆和平请愿，以及去日内瓦参加人权会的目的，不是为了名，不是为了利，而是为了让老百姓能练练功，有个合法的练功环境，并释放所有国内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修炼者，为使更多的人了解法轮功真相，仅此而已，没有任何政治纲领、政治目的可言。相反，是为了不让人把我们硬拉入肮脏的政治斗争之中。
法轮功弟子为什么要去天安门？
有些朋友对法轮功弟子坚持不懈地去天安门广场不太理解，要讲清楚这个问题，必须首先分清事情的是非曲折。信仰自由是人权的基本内容之一，千千万万持各种信仰的人要想和平共处，就必须相互尊重对方的信仰，这已经是在世界范围内达成共识的。不管人们怎样评价法轮功，法轮功是一种信仰，这是不争的事实。法轮功信仰的是真、善、忍，这种信仰对于社会是有益而无害的。很多人对江某操纵宣传机器制造的那些关于法轮功的假新闻根本不屑一顾，如今的国人对文革整人的那一套把戏已经是耳熟能详了。那些假新闻有的编的也太离谱，什么切腹找法轮等等，简直可以当笑话听，一看就是对法轮功缺乏起码的了解。一个开明的国度，人民应当有权根据自己的判断来决定对于事物的态度。摩摩党有两句名言，一曰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一曰人民当家作主。可是在法轮功问题上，江氏好像是对人民群众的辨别能力很不放心，查抄法轮功出版物，破坏法轮功网站，干扰法轮功广播，对制作法轮功宣传资料的弟子科以重刑。说白了，他是害怕人民了解真相，人民看什么听什么接受什么都要由他江某人来筛选。人民当家作主就是在人代会上对江某已经对外宣布的东西举手表示追认，对于那些坚持自己信仰的人民，他们的迫害手段无所不用其极，非法拘禁、强行灌注精神药物、滥施酷刑，甚至虐待致死。事实很清楚，江某及其追随者捏造罪名陷害法轮功，侵犯信仰自由，践踏人权，他们是一群彻头彻尾的邪恶之徒。法轮功弟子为什么要去天安门？从根本上说，这就是为了讲清真相，让人们不要受谎言蒙蔽，因为我们坚信在善恶的大是大非问题上，有正确态度者，人生才能有美好的未来。在假新闻铺天盖地诬陷法轮功而正义的声音又由于新闻封锁不能得以传播的时候，我们认为向世人讲清真相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在信仰自由被非法剥夺的时候，我们认为应当理直气壮地站出来主张自己的权利。宪法规定公民有申诉权，有关国家机关应当受理公民的申诉，可是目前国内的各级国家机关都拒绝受理法轮功弟子的申诉，更有甚者，去信访部门上访的弟子还遭到非法关押。在此情况下，很多法轮功弟子义无反顾地走向天安门广场，我们不愿像做贼似的偷偷在家练功，因为修炼是堂堂正正的事，信仰是每一个公民的权利，我们不能做事邪恶诋毁我们的信仰，因为在我们看来，容忍邪恶就如同助纣为虐。有人说，法轮功弟子去天安门没有做到忍，放纵邪恶不是法轮功所说的忍，法轮功修炼者可以放弃世间的种种名利欲望，唯独不能放弃自己的信仰。如果一个人躲在家里息事宁人，听凭邪恶势力诋毁自己的信仰，那他能算是有信仰的人吗？那就等于放弃自己的信仰。法轮功相信真、善、忍是人的本性，本性决定了事物的一切，放弃本性不是忍，而是蜕变，就像一潭清水，一旦放弃了清的本性，就意味着同流合污，也就不再成其为清水了，就是这个道理。法轮功弟子的忍就是坚韧的意志和祥和的心态，江某恐怕想不到的正是这两点注定了他的失败下场。法轮功一天不得已昭雪， 法轮功弟子的抗争就一天不会停止。邪恶之徒只能拷打他们的肉体，却奈何不了他们永恒的信仰。今天，恐怕没有人再怀疑法轮功弟子的坚强意志。江魔表面上好像是只手遮天，一呼百应，可是他既不可能江山永固，也不可能永远健康。以短暂对抗永恒，这就是为什么江魔注定要失败的原因。坚持和平抗争是法轮功修炼者善于忍的又一体现。不论情况多么错综复杂，他们始终以祥和平静的心态对待所发生的一切，挫败了一个又一个企图激化矛盾和制造冲突的阴谋。和平抗争保证了抗争的持久性，同时也擦亮了世人的眼睛。江某的宣传机器指责法轮功是社会不安定因素，事实上急于把局面搅混的正是江某自己。因为要想在短时间内铲除法轮功，他们就必须制造重大暴力冲突或者流血事件，为大范围采用极端暴力手段创造借口。法轮功坚信真理的决心和和平抗争的理念，树立了人民对抗暴政的典范，这一切均源自于真、善、忍的教诲。目前国内有很多有识之士已经清醒地认识到江某迫害法轮功给国家和人民所带来的灾难，对内劳民伤财，对外恶名昭彰。在这种的情况下，相信没有人会愿意为江某的倒行逆施继续背黑锅付代价。拨乱反正，还法轮功以清白，只是早晚的事情。
为什么天要灭中共，退党保平安？
从天象看，2004年11月19日，大纪元发表《九评共产党》系列社论，从历史、政治、经济、文化、信仰等层面深刻揭示了中共的欺骗、暴力、邪教和流氓本性。2005年1月12日，大纪元发表郑重声明，由此引发2200万退党潮，这其实就是天灭中共的天象。从天理看，善恶报应的天理决定了作恶多端的中共必遭天惩。中共窃国以来，破坏道德，打击善良，迫害正信，毒害人民，历次运动迫害了一半以上的中国人，8000万人非正常死亡。今天的中国自然环境被强力破坏，传统道德丧失殆尽，贪污腐败盛行，黑社会、吸毒、卖淫充斥中国大地，人民的言论自由被剥夺。这一切都是不信神佛、战天斗地的中共及其邪恶统治带来的恶果。古人云，善恶到头必有报，天灭中共实乃天意之必然。古今中外有许多预言，如中国的推背图、烧饼歌、梅花诗及马前科等，西方的圣经启示录等，都惊人一致地预言这几年中共要灭亡，还记载着天灭中共时其追随者被一同诛灭的可怕惨景。2006年6月，在贵州平塘县发现的一年藏字石，500年前崩裂，惊现中国共产党亡。这一切其实都是在告诉人们天灭中共的天象，希望人们能够退党保平安。
为什么说共产党是邪灵？什么是抹兽计？
天地万物皆有灵，共产党也不例外，只不过它是一个邪灵。中共在人间表现是一个邪恶组织，在天上的表现是红色恶龙。中共崇尚红色，嗜血好杀，正体现了其邪灵本性。中共的百年红潮 就是邪灵祸乱人间，毁灭人类道德良知，欲将人带入万劫不复的地狱。加入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时，都要举起右手发毒誓，甘愿为中共而死。随着誓言的发出，在宣誓者的右手上或是额头就被红色恶龙印上了一个兽迹，体现在另外空间的身体上。能否抹去兽印，将是人人都必须面临的生死选择，也是其还能否得到神的救度的见证。当你面对神佛声明退出中共的党团队时，也就是神佛抹去你的兽印之时，也就是其生命的新生之时。圣经启示录预言，最后的审判到来时，将淘汰所有印上兽迹的人。那么曾经加入过党团队的人要避过这场灾难，唯一的办法就是退出中共的这些组织，抹去兽迹。
为什么说退党是关系每个人的生死存亡的大事？
中国大陆几乎人人都是党员、团员或少先队员，当天要灭中共时，这些人怎么办？那么神就要给人一个选择的机会，是抛弃邪恶，选择光明，还是做邪党的替罪羊，随着邪党下地狱？这难道不是关系每个人的生死存亡的大事吗？
为什么说共产党是邪教？
共产党实质上是打着科学的旗号反科学，科学要求实事求是，可中共的历史就是一部假大空和假恶斗的历史。共产党与政教有鲜明的区别，因为正统的宗教都是相信神的，相信善的，以道德欲化人和拯救人的灵魂为目的，而共产党不相信天地神灵，相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暴力，并且反对传统道德，以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为中心的共产党教义，导致了充满血腥暴力与屠杀的所谓共产革命。共产党政权的红色恐怖持续约一个世纪，祸及半个世界，导致数千万至上亿人丧生。这样一个创造人间地狱的共产党信仰，正是人世间的头号大邪教。十多年前，前苏联和东欧各国共产党政权纷纷解体，共产主义运动早已被全世界所淬弃，中国共产党走入坟墓也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退党，我们没有必要搞政治吧？
政党是真正的政治，中共搞的又是政治中最肮脏的政治。入党就是在参与政治，不参与政治入党干什么？因为共产党就是搞政治的，所以退党不是搞政治，而是宣布退出，远离中共的肮脏政治。还有一点，在中国一说起退党的事，就会有人说这是在搞政治，不喜欢谈了。而这些不喜欢听的人很多都是党员，因此形成一个奇怪的逻辑，好像加入共产党成为党员不是搞政治，而退出共产党反倒成了搞政治。其实所有的政党都是为其政治目的而存在的，所有其党的成员也都是因为赞同其政治纲领而加入的，因此只要是某党的党员就一定是在参与政治，也就是在搞政治。同样，一个人从加入共产党的那一天起就开始了搞政治的生涯。如果真的不想搞政治，不想被政治利用的话，那就只有退党。而向神佛声明三退的目的是为了抹兽迹保平安，是自己为未来着想，与搞政治有着根本的不同。
有人认为心中退党不必声明，或多年没交党费就算自动退出了，没有必要走个形式。
这两种情况都没有达到抹去受机的效果。其实声明三退不是走形式，也不是要向中共组织去声明三退，而是向神佛声明三退，求神佛抹去邪灵受机。除共产党外，没有任何一个其他的人间的党派组织这么狠毒，说你加入我这个党，你得握着拳头发毒誓，要你交出一辈子，要你为党的事业奋斗终生。这种宣誓唯有共产党有，为什么要这样？实际上，在发毒誓那一瞬间，就是被邪灵打上了兽印。这个时候，你说你不交党费了，就算退党、退团、退队了，那能是你说了算的吗？他通过那种形式已经把你控制住了，他不认可呀。这个邪灵不认可，到那个时候，你不还是他的一个成员、一粒子吗？你要脱离他，也得要有一定的反过来的形式，公开声明退党、退团、退队。神佛看人心，所以用什么名字都可以，为了方便，为了保护你，可以用化名、别名。你这个人做了，具体什么名字没关系，但是神知道是你做的，他就可以把你的印记抹掉，把你解脱出来。所以退党、退团、退队看似是形式，实际上不是形式，是必须要走的得救的一步。
退党人数是真实的吗？
不仅是真的，而且比这还要多。因为在中国大陆有许多民众无法上网，他们将自己的退党声明写在纸币上、公共布告栏、车站牌、电线杆、广告栏等处。现在退出5000多万，这个数字一点也不多，并没有超出我们可以理解的。
有些人觉得你这个东西来得太突然了，不相信。
南亚大海啸发生的时候，就有一个真实的故事。大海啸来之前，在海滩边上，海水退去之后，很多西方人看到贝壳之类的都在海滩上，他们就跑过去捡，然后看到很漂亮的海边泛起的云的颜色，就在那儿欣赏。当时有一个当地的土著人知道这个情况不妙，喊他们跑，说有危险，来得很突然，讲得也很突然，当时人都不信他，还嫌他扫兴，硬把他赶走了。那个土著人走了之后，大海啸一下就过来了。这些不信的人，我们可以反问他一句话，你不相信，但是我请问你，当大海啸要来的时候，你希望我对你说什么？要真正把握自己的生命和未来。
退党就不爱国吗？
中国不等于中共，爱国不等于爱党。共产党为了维护他的独裁政权，长期大肆宣扬爱党就是爱国。当他感到危机时，他就说什么亡党亡国，企图把共产党与中国绑在一起，这确实迷惑了一部分人，使他们对中国、中共两个概念混淆不清。中国有5000年文明历史，而中共才几十年，怎么能说它是中国呢？中国先后经历了20多个朝代，从兴起到灭亡，中国也没有随着哪个朝代的灭亡而灭亡，哪一朝去了，下一朝不来？共产党灭亡了，中国依然会屹立在世界的东方。没有了中国共产党，才能有新中国；没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才会有希望；没有了中国共产党，智慧的中国人民一定会复兴中华文明历史的灿烂辉煌。 那是全世界人民都羡慕和仰慕的灿烂文明。
目前中国政府都是党员所组合而成，号召退党将造成国家不稳定。
中共是中国历史上最不稳定的因素，中国近代史的几乎所有运动动乱都是中共造成的，没有中共，中国一定会更加安定。退党是人们认清共产党邪恶本质后的正义之举，人们退了党，可他们还会做他们的社会本职工作，各个职能部门不会发生混乱，只是人们都从心理和形式上摆脱了共产邪灵，一切只会更好。党员退党会造成共产党的全面瓦解，但不会造成动乱。前苏联和东欧各国由于摒弃了共产党，现在那里的人民活得更好。
近日，每天数万人在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宣布退出中共组织，怎么看这种退党洪流呢？
九评带来人们对共产党邪灵根本上的认识，人们自然会有一种自发的自救行为，这是顺理成章的。就像一个人突然认清搂着他的是一个恶魔的时候，那当然要跳开，这是人求生的本能。这也是为什么现在明白的人都在退党保平安。共产党也知道人最珍惜的是生命，人都爱惜自己的生命，而为什么共产党统治的时候要杀那么多人，很多人不理解，一直杀，杀了8000万人，把各个阶级杀了一遍。为什么要杀人如麻？他就是看到了人怕死，他抓住人的这种心理，就把人杀得不寒而栗，最后完全屈服，方方面面都屈从他的控制。现在天要灭共产邪灵，每个人是跟他一起下地狱作为他的陪葬呢，还是退党自救保平安？关键时候能看出一个人是智慧还是为蝇头小利而丧命。大家看到现在每天有数以万计的人在退党、退团、退队，等到有数以百万计、数以千万计的人声明三退的时候，自己还想冒险等下去吗？想想，如果天灭中共的时刻比你想象中来得早，你会是什么结局呢？
我内心早已不真正信仰共产党，入党也只是应付，为的是能有一个好的生活，实际上跟共产党扯不上关系，为何还需要发表声明退出共产党或是退团？
共产党是无神论者，为什么入党时却要宣誓？对谁赌咒发誓？现在中共保鲜做什么？重新宣誓。请问有没有共产党员记得他的入党宣誓内容？有没有共产党员包括中共政治局常委认真照着入党宣誓在做？既然没有打算遵守誓约，为什么那么看重宣誓这个形式？其实神看得很清楚，就是邪灵要你和他签约，给你打上他的受记，只有发表声明，神佛才能为你抹去受记，使你摆脱邪灵控制，获得新生。
只不过是发表声明退党，对共产体制会有冲击吗？
退党是每个人自己的选择，是对自己的良心、未来和生命负责，不是为了冲击共产体制。当大家都认清中共的本质而抛弃了它，这个恶党自然也就不存在了。
我在政府单位工作，看到九评后很想退党，但是要真的退出党，那我就没法活了，而且单位要求交党费的。
所以大纪元上提出中国大陆可以用笔名 别名、化名、小名退党效果是一样的。声明退党退团后，在实际的生活中还像以前一样为社会做贡献，并不会造成您任何困扰，只是您内心明白这个党是邪恶的，在心理上要与他一刀两断，不要再全面配合他干坏事，那就全当是被他骗走了、抢走了。
退党潮对中华民族的前景会有何影响？
退党是退党籍，不是退国籍，对中华民族不会有任何不好的影响。今天协林垮了，只是主张假阿斗的共产党垮了，国家还是国家，一个没人纵容推行假阿斗的政党，老百姓日子只能过得更好。中华古国五千载，哪朝去了下朝不来，共产恶党去了，人民真的就获新生了，中华民族真的就迎来了大转机。其实就是佛道神给人的这个机会，最坏的、最恶的垮了，留下来的只能会更好的。
如何看待最近的大纪元郑重声明？
这是一个超越时空的道理，是神佛慈悲给人的机会，绝不是人间的政治，搞政治也不是这么搞法的，开玩笑也不是这么开法的。大纪元能登这个声明，他就一定能对这个声明负责任的。我们不能一看是自己暂时不能理解的，或者和自己的思维不太相符的事情，就盲目地予以抵制。古代没有计算机，没有媒体，要发大洪水了，上帝就告诉一些先知，那些先知就到处说，用嘴一边讲一边告诉，这就是他的一个形式。现在社会不一样了，有媒体，上天要是有大的事情发生，借助于这些纯正的媒体让人知晓，也就很顺理成章了。举个例子，大海啸要来时，泰国的气象局也知道，他不能估计这个海啸会带来多大的灾难，他一直在犹豫是不是要拉警报，他就害怕拉错了，结果大海啸过来，把人都给淹了。现在这个事，就是看到人类要遭难的时候，上天坚决地拉了这个警报，给人紧急地拉警报。这个时候你听不听？现在是大范围的、大规模的向大众公布，让所有人都要有机会，有很多的例子都能够证明这个事情不能等闲视之，最起码你得睁大眼睛，随时赶紧退党自救。
目前也有大量的法轮功学员退党，他们还劝说周围的亲朋好友，所以有人认为法轮功在搞政治。
在西方发达社会中，搞政治是个正当的社会行业，而且还是社会地位比较高的。搞政治的基本要点是必须有政治主张，如想要什么样的社会制度、政治体系，想要自己当政或者想要谁当政，还要有行动纲领以实现相应的政治目的。搞政治一词并不含贬义，也不令人生畏，相反，中国大陆五十多年来的政治运动中，太多的人和事都被冠以搞政治加以钳制乃至镇压，人们已经对搞政治形成了负面的看法，谈虎色变，也往往本能地害怕这项指控落到自己头上。其实中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是享有政治权利的，但因为五十多年来搞政治，成了整人用的一顶吓人的帽子，很多人渐渐淡忘了，直到看到有人被判刑或枪毙时，政府宣布该人被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才想到原来中国人没犯罪之前是享有政治权利的。 法轮功是佛家修炼大法，修炼人没有任何对社会制度、权力的诉求，只是讲人心向善，远离邪恶的真相和道理。每个人选择什么，是每个人自己的个人决定，这些根本不是共产党所言的搞政治所能涵盖的。有位法轮功学员在退党声明中说，我退出共产党就是为了不搞政治。他认为共产党和共产党的政治都是肮脏的，他退党就是为了不和共产党沾边。这就是很简单明了而切中要害的把这个关系说明了。那法轮功学员还劝周围的亲朋好友退党，为什么这样呢？其实法轮功是修炼，可惜现代中国人对修炼已经很陌生了。《西游记》实际上就是一个修炼的故事，讲了一个人通过取真经的过程，从中修成圆满的故事。在《西游记》中，孙悟空一路斩妖除魔，来到乌鸡国。乌鸡国的国王被妖怪害死了，妖怪装成国王坐在王位上欺压百姓，无恶不作。孙悟空到那儿之后识破妖怪，起初连太子都不相信孙悟空的话，后来孙悟空把妖怪除灭了，并使国王起死回生的时候，整个国家的百姓都很高兴感恩，都开始知道孙悟空做了一件大好事。不管谁去读这个故事，有谁会说孙悟空是在搞政治，在夺权呢？修炼人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修炼人看这个世界跟一般世人不一样，修炼人用慈悲看世界，看善和恶，看到灾难来临时，邪恶的东西在控制人、欺压人，甚至把人带向地狱的时候，他是不忍心的，是要帮人解难的。真相讲出来，劝其三退，都是慈悲于人的表现。等共产邪教灭亡之后，人类必然会迎接美好，大家由于听信了神的警告而修者劝善而得到了福分，但那是属于所有悟性好的世人的。
听众朋友，听了刚才的节目，您是不是对法轮功有了新的理解和认识呢？我们会在以后的节目中继续跟您探讨和分享这样一些概念和观点，也欢迎您谈出您的观点和疑惑。反馈请寄到 feedback@minhui.org。感谢您收听我们的节目，下次节目再会。